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对法轮功26年的迫害中，大法弟子们通过讲真相、劝三退，帮助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明白了大法真相。诚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了福报。下面列举几个亲友们得福报、感恩师尊的真实故事。前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乡下邻居老刘骑摩托车进城卖菜，刚骑过大桥下坡时，突然从右边巷子里往上坡冲出一辆小车，把邻居连人带车冲撞出去2米多远，摔在地上，一个下坡，一个上坡，两股力合一起是不小的。快80岁的老刘从地上爬起来后，发现身体连皮都没有伤一点。他事后激动地给我讲，简直不可思议，这法轮功太神奇了，今天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后果不敢想。老刘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叫我再多给几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给乡下跑摩的的朋友，让他们也保平安得福报。我一直住在城里带孙女，去年冬月回老家的一天，遇见了附近的大妹子。50岁的她又老又瘦，满脸黑斑，身体瘦小了很多，精神不济，非常憔悴。我问她咋成这样，她说病了很多年了，严重失眠，白天夜晚都睡不好，胃又不好，吃不下饭，反正一身都是病，中医西医县市省城医院都治过，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还是没有治好。我跟他详细的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了三退保平安，他都非常高兴的接受了，并做了三退。我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叫他每天坚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新年我回家过年，远远的大妹子看见了我，就大声地喊我，她不喊我，我真没认出来她。她人白白胖胖，脸上的斑点也没有了，人都显得高了一截。她非常高兴地跟我说，感谢大法师父，没有要我一分钱，把全身的病都给我治好了，现在又能吃又能睡，这个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我老伴儿在一个沿海城市上班，晚上下班的路上摔伤了腿， 膝盖粉碎性骨折，做手术后回家疗养。他疗养期间，我每天都读转法轮给他听，他膝盖恢复很快。回家十天后，他上医院复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他伤处恢复得超长的快，超长的好。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帮助了他，他的膝盖才恢复得这么好。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可是老伴儿一个月后就上班去了，一直到现在，他的腿都非常的好。老伴儿一直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大法。在中共开始法轮功迫害后，我们被抄家，我被拘留监视，被邪党冤判劳教，老伴儿都默默地承受。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怨我一句，也更没有阻挡我修炼。他知道我原来疾病缠身，练功不到一个月，全身的病都奇迹般的全好了。因为他对大法的相信，所以得到了大法的福报。还有一件得到师父保护的神奇事，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用高压锅炖汤，我当时刚关火后，站在旁边的小儿子一下摘掉高压锅气帽，轰的一声，高压锅盖冲上2米多高的屋顶又掉下来，同时锅里沸腾的汤水也冲上2米多高。在这危险的紧急关头，是伟大慈悲的师尊保护了我们母子二人，我们的身上衣服上竟然没有一滴汤，我的腿在发抖，流着激动的泪，不停地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保护，谢谢师尊的救命之恩。小儿子哭着给我说，妈妈，是师父保护了我们，谢谢师父。大法的神奇故事说不尽，朋友们快快了解真相，不要被中共邪党宣传的谎言所迷惑，赶快做三退，诚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不要失去得救的万古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
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一个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的故事。我叫新明，出生在60年代的中国农村。 我的父母都是文盲，家中姊妹多，生活很困难。我早早就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我们夫妻二人都很勤劳，生活还算比较富裕，一家人虽然有些小吵小闹，但还过得去。可是我与外人的一场冲突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我的大脑被对方打伤，住院两个月，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丈夫胆小怕事，完全不敢出面帮我讨公道。我突然觉得嫁错了人，恨他没有担当。此后，我过去并不很在意的丈夫的一些自私行为和好赌的习性，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容忍。我和丈夫变得矛盾不断，关系恶化，最后离婚。头痛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又渐渐患上了乙肝加黄疸肝炎、肝大、脾大、妇科病等，病痛让我苦不堪言。好在有女儿陪伴，她成了我最大的安慰。然而不幸接踵而至，1992年，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被检查出来乙肝大三阳，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带着女儿走了几家大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一种20元一小瓶的乙肝药，外加其他药。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负担的。没有钱的时候，我宁愿自己不吃药，也一定要给女儿医治。可是她吃了5年的药，检测结果还是3个阳性，一个都转不了阴。医生说，现在科学还没有发明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来。女儿面黄肌瘦，软弱无力，每次带她去抓药或者买东西，很快她就喊走不动了。这时候不管是在哪里，她都得马上坐下来。女儿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孩子天生应有的朝气和快乐，心里布满阴云，做什么都没有心思，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也是满腹的焦虑，满腹的无奈，生活好像一片漆黑，看不到光亮。而我的病更是越来越重，到最后下不了地，煮不了饭，好像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但又不甘心，毕竟孩子还这么小。正在绝望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叫我学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他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其实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些，我根本不相信，心里想，大把大把的药都吃了也没起作用，练个功就能好病，我实在不相信。可是此时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把心一横，反正医生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我就相信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就把药全都扔了，就全心地看法轮大法的书练功。一天天下来，我越来越精神，慢慢的，我能煮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1个多月后，我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更神奇的是，我还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法轮在旋转。我高兴极了，赶紧叫女儿也来学。女儿看到了我的变化，也开始和我一起看书练功，并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女儿修炼大法1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母女俩一起上街买鞋子，不知不觉中转了大半天。我忽然想起问女儿，哎呀，今天转了大半天了，怎么没有听你说脚软呢？女儿精神十足地对我说，脚那才不软呢，再转一天脚也不会软的。 我听了这个高兴呀，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女儿检查出乙肝大三阳时，医生说这个病不能剧烈的运动，所以整整五年女儿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和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她练功大概两个月时，体育老师竟然选她去参加长跑和跳高比赛。女儿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加上我的鼓励，大胆地去参加训练了。结果她在全区的小学体育比赛中，跳高和长跑双双获得了第四名。大法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还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女儿做事情总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和别人争吵。令人意外的是，一直相貌平平的她，容貌也变得越来越美丽。初中时竟然被同学们评为班花，而我也渐渐去掉了对前夫的怨恨和对他身边女人的妒忌。2000年的时候，我的前夫被别的女人把钱骗光后得了脑出血，医学上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他没有钱医治，就打电话给我。我想我们虽然离婚了，怎么说也是缘分一场，再难也要帮他。我拿了钱给他交了住院费，在抢救室的费用是相当高的，而且这种病一般都要住院一到两个月，并且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大便小便都在床上接，所以我不但要花钱，还要整天待在医院伺候他。前夫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叫他学法轮功，他说他不相信。我说我们母女生病的那几年借钱买药，我现在才把账还清，现在还要抚养孩子，我是没有钱再给你交医药费了，我只能选择离开你，管不了你了。他听我这样一说就着急了，马上说我要相信你，读书给我听嘛。我告诉他一定要用心听明白，不然也不起作用。他坚持说他要听。我一边照看他，一边给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了几天，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自己也感觉好多了，再加上医院又让交钱了，我就对他说出院回家练功好得更快。他同意了，但是医生坚决不允许。医生说之前那个得这种病的人住院医治了30多天，那人躺得太苦了，只想起来活动一下，并没有想出院，结果站起来血管被冲破，立即倒地而死。何况你们才只住院这么几天。我说他基本上好了，回家去调养。医生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依照经验，这种病至少也要40-50天才能恢复，这么几天病人感觉再好也是不可能真正恢复的。我对医生说我们离了婚的，我还要抚养孩子，我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医生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就3次叫我出去签字，说出了意外跟医院无关，因为前夫没有父母，只有我签字。就这样前夫住院10天就出院了。回家后他每天认真地看书练功，过了几天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出去开车挣钱了。他从发病脑血管破裂到能出去跑车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奇迹吗？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因为练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引起时任党魁江泽民的妒忌，进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给迫害制造借口， 中共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谎言欺骗民众。前几年，我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冤判入狱。派来监视我的犯人听说我以前有严重的肝病，就向监狱里的卫生员报告了。卫生员说，我们看了他的化验结果，他的肝是正常的。现代医学也证实了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通常肝病是需要营养好、休息好，还不能断药的。可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了，不但没有吃药，而且独自抚养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相当的劳累，相当的辛苦，生活上也相当的节约，没有增加特别的营养，干活的劳累程度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但是无论在哪里检查，我的肝都是正常的，身体都是健康的。如今我的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每当回想起当年得法祛病的神奇经历，我总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大法使我从对前夫的怨恨以及各种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也把我的女儿从一个面黄肌瘦、软弱无力的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并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和我一样摆脱不幸，生活幸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否令您也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呢？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欢迎您浏览明慧网，或许您能找到这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根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母亲曾患有严重妇科病，长达几十年，各种药物都治不好。在1999年前，母亲曾经修过法轮大法，她看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才几十页，一身的病就完全好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皮肤也很快变得白皙发亮而有弹性。看到这样的奇迹，我父亲也支持他修炼。然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父亲因在文化大革命被整过，知道中共邪党整人的残酷，就不再支持母亲修炼。母亲也因为害怕，就在压力下不再练了。母亲放弃修炼后，原本因为修炼已经健康的身体又逐渐恶化，高血压、高血脂、狂躁、忧郁症、双向精神障碍都接踵而来。我们姐妹几个经过商议后，把她送入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2022年12月，已经91岁高龄的母亲感染新冠，大小便失禁，血氧低于65，双肺感染成白肺，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能活过来，医生都认为他活不了几天了。尽管母亲放弃了大法修炼，但他一直认为法轮大法是好的。也许就因为有这一念，慈悲的师父还看护着他。经过近半年治疗， 最终他的病情趋于稳定，虽然命是保住了，但瘫痪在床，同时由于泌尿系统功能丧失，只能插上导尿管排尿，而且他又患上了糖尿病。最后一次出院时，母亲已经咽不下东西，家人都觉得这次可能真的闯不过去了。我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修炼大法，结果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在我结束冤狱回家后，看到母亲这个样子，我感觉只有大法才能救她。我让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就跟着我念。神奇的是，不到两天的时间，她就能吃好大一碗饭。有一天，母亲问我，可不可以给护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事。我说可以。母亲第一次喊出了护工的名字，并把他叫过来，让我给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护工讲了真相，他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曾经在加入这些组织时发过的为其奋斗终身的毒誓。仅仅过了几天的时间，母亲恢复了排尿功能，插了一年多的导尿管取下了。以前晚上母亲要频繁起夜，现在她整夜都不用起夜了，到早上起床才上厕所排尿。可喜的是，母亲的小腿肿消了，腿脚也有力了，原本一直卧床不起的他，可以扶着栏杆走很长一段路。笑容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而且笑的次数也比以往多多了。以前母亲偶尔也笑一笑，但那种笑是强颜欢笑，笑起来脸上是那种僵硬苦笑的表情。她现在的笑是开心的笑，是心里发出来的笑。药物治疗都不能治愈的多种疾病，在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在短短的几天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大法的神奇真是令人叹服，我们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今年初，我去看已快94岁的母亲，她听力下降得厉害，跟她说话很费劲，对着他耳朵很大声说话，他才能偶尔听见一句。护工说他耳朵聋了，平时母亲说话都是很大声，像是在吼，别人都误以为他在吵架。我对着母亲耳朵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说嗯。我问母亲，真善人好不好？她说好。我说，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起念了三遍。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用正常音量说话，母亲也能听见了。我和护工交谈，他还接话，真是太神奇了。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的听力就恢复了。我对护工说，你看他能听见了吧。前些时候我给护工做了三退了，但当时的他对大法的神奇还有些半信半疑。这次护工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对大法更加由衷的信服。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它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力和职能。由此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否则就是违法的。 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一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历史上的一位神医扁鹊的故事。长桑君传授医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扁鹊年轻时是一家客店的店员，客人长桑君常到这家客店，每次来扁鹊都对他非常恭敬。长桑君对扁鹊的道德品质长期观察后，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1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长桑君叫扁鹊单独与自己坐在一起，告诉他说，我有秘藏的医方，现在我老了，想把它流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扁鹊答应了。一天，长桑君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给扁鹊，告诉扁鹊，用未沾及地面的水服用此药，30天后可看见隐秘之物，并将所有秘方书籍授予扁鹊。扁鹊按照他的话用露水服药30天后，事件原一方人，以此试病，尽见五脏症结， 特以诊脉为名耳。这时扁鹊能看见墙那边的人已具有透视物体的功能，当用此功能看病时，能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并知道病症在哪一脏腑。长桑君交代完事后就忽然不见，待非人也。看来长桑君并非凡人啊。自此扁鹊开始在齐国或赵国行医，以诊脉为名，因此可以说扁鹊是中医脉学的祖师爷。扁鹊的遥感功能，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扁鹊经过虢国，见虢国正举丧，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告诉他，国太子暴厥而死，即将壮烈。扁鹊立于国宫门下，断言国太子是假死，他能起死复生。中庶子不信，扁鹊进一步断言，世人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寻其两骨以至于阴，当上温也。中庶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除非扁鹊有上古名医渔夫那样的不用汤剂针石直接给病人疏通脉络的手法，否则无法让太子复活。扁鹊叹息说，中庶子提到的那些办法很有限，就像从主管里看天一样，自己的诊断方法很多，甚至可以诊治千里之外的病人。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看太子是否耳有污响，鼻翼煽动，而且大腿根处还是温热的。虽然没有见到太子，但是在宫门之外的扁鹊却可以知道太子的真实病情，这就是所谓的遥感功能。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后目瞪口呆，把此事禀告给国君。虢国国君走出宫殿，亲自来迎接扁鹊，说，我很久以前就听说先生您高尚的品德，但一直未能亲自拜见。扁鹊说，太子的这种病叫做失厥，由于阴阳之气不能协调，导致面色衰败，而且血脉混乱，所以身体安静得像死去一样。良医知道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可是庸医会因为困惑而错失医治的时机。扁鹊于是让学生子阳磨砺针石，从百会穴下针，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了。扁鹊又让学生子豹准备能入体五分的药蕴，煎好后孕敷两肋下，太子就能够坐起来了。又调和阴阳，服用汤剂20天，太子就痊愈了。当时世人都说扁鹊能使人起死回生，扁鹊说，我并不能让死人复活，只是他应该活下去，我能让他恢复健康而已。扁鹊不仅有着超常的功能，可以透视人体，而且为人十分谦逊，直言自己并不可以背逆天道，打破生死纲常，只不过去伪存真，发现事情的真面目，让假死的人恢复健康而已。扁鹊的透视能力。扁鹊经过齐国时，齐桓公田武像对待客人一样招待他。扁鹊在朝廷上拜见桓公，说，您现在有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如果不治疗会深入体内。桓公说，我没有病。当扁鹊出去后，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生贪图名利，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然后说是自己医术的功绩。5天后，扁鹊再次见到桓公时说， 您有病在血脉，不治疗的话病会更加深入。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退出后，桓公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又见到桓公，他对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里，不治疗的话病会更深入。桓公没有答话。五天之后，扁鹊看见桓公时什么也没说，就后退离开了。桓公让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扁鹊说，当疾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时，汤剂药运就能治疗，疾病在血脉时，针刺砭石可以治疗，疾病在肠胃时，用药酒可以治疗，当病在骨髓时，即使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了。现在桓公的疾病在骨髓里，我也就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五天后，桓公病发，请扁鹊来为他医治时，扁鹊已经逃走了。没过多久，桓公就去世了。扁鹊换心。扁鹊透视人体，还包括另外空间的人体以及同有关事物的关系。列子《汤问》记载了一个扁鹊给人换心的故事。鲁国的公户和赵国的齐婴同时找扁鹊治病，扁鹊为他们治好了各自的病后，又说他们还有先天的疾病，是属于各自性格方面的缺陷，如果两人的心互换一下就可以互补。征得两人同意后，扁鹊给他们喝下麻醉酒，使其昏迷三天，剖开胸腔，取出心脏互相交换，然后投以神药，成功为公户与齐婴实施了换心术。待二人醒来之后，完好如初，各自告辞回家。哪知他们却走错了家门，去了对方的家，引来两家的纷争。后由扁鹊告知其中原委，才得以平息。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2500年前怎么就会换心呢？还是两个活人互相交换心脏？即使在今天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科技，也是绝无可能之事。今天的人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只把这个故事解释为神话、预言。然而古代的医学是针对人体生命的本质去研究的。如果扁鹊能诊断出公户和齐婴性格上的疾病是源于心脏，那他所透视的怕不仅仅是这个空间心脏这个物质实体，也包括心脏所代表的生命更深层的特性，只是我们今天的人对此毫无概念，也就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而已。这些是中医精华的部分，也是超越现代医学的部分，可惜现代中医不了解，反而批判它，丢弃它。现代中医所继承的只是皮毛、药方与经验，反而把中医精华的东西医道视为迷信，所以治病就显不出奇效。有患者到了北京最著名的中医院，中医大夫也是号完脉，然后让人去检查检验，望闻问切的中医传统早已被现代仪器替代。在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虽然也有中医课程，实际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基本上是学习西医出身的人占主导地位，根本不是传统中医的承传者。而西医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成为评价一个中医职业者的重要考察标准。从中共卫生系统的行政政策以及资金资源的支持，无一不是与中华传统医道背道而驰的。 流散在民间的很多中医秘方绝招，却因为中共卫生系统是在共产党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往往把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扣上迷信的大帽子。中共在系统的截断破坏传统文化过程中，也同时在瓦解着中医文化中所余不多的部分，任其自生自灭，让世人对真正的医道没有了正确的认识。只有结束中共破坏传统、灭绝天伦的恶政，恢复世人对于神传文化的正信，恢复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神传医道才能再见天日。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与您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淙淙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